处，这个他们这个领会的跟钢琴特别好听，坐在后面就不能够享受这个。感谢我们的师班，我们的敬拜团队。我们做个祷告吧。天父，我们还是实在是不配站在这里，就是把下面短短的几十分钟恭敬的交在你的手里，祈求你自己圣灵掌管，亲自对我们说话，不要让孩子成为一个拦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 OK， 今天的题目是这开了吧，开了哈，开了。今天的题目是美满的婚姻，我不知道这题目取得对不对，不过这是我希望有一个美满的婚姻。那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成功、幸福、美满的婚姻梦。开了，开了，现在才开。 OK， 我们都在追求这个东西，可是如果你幸运你得到了，你就会怕失去你的财产，你怕失去你最美的爱情，你结婚的时候你最希望的就是希望永远就是这样爱下去。可是就像是那首歌说的，这个想要永远的持守，不必担忧，这个是我们人世间世世代代追求的一个不能解的问题，没有人追求得到的，对吧？这是就像刚刚那首歌一样的。可是呢，刚刚那首歌给我在我人生最低潮没有希望的时候给我一点盼望，那个盼望就是他最后那两句，他说不朽的生命永存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的确是这样子的，我那时候不大懂这句话，不朽的生命是什么。我是想要有一个美满的婚姻，我不希望我的婚姻变味道或者是失味道没味了。可是那个时候是已经要离婚了，所以我因为这最后这两句话，我就在想怎么样能够开始，能够有一个重新的开始。那我今天呢是想借用我们教会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的第二章有一段很短的一个迦南的婚宴，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应该在这里。我自己怎么学会的，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婚姻可以不变味，爱情可以更好的一些心得。我知道这是可能是很肤浅，是我个人的一个领受，所以说如果有肤浅请各位多多的包涵。好，那我今天想要做的是分四步，我们先把那个经文了解一下，然后呢我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对他的母亲很不礼貌，这个我非要讲过这个我才能进入我真正的要讲的失位的婚姻怎么样变得美满，然后最后做一个很短的总结。好，我们可不可以大家一起来读，请。第三日，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复习。耶稣对他的母亲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原文我的还没有到。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个地方讲到母亲，其实耶稣真正用的不是母亲，我们中文翻译想要让耶稣看起来好一点，所以把它翻成母亲。其实耶稣真正讲的说，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就好像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好像有点不认母亲的味道。 OK， 所以说我们等一下第一个要先，我先要过了这一关，我们才能进到下面一个。好，那这个地方讲到这个，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耶稣的母亲在那里，他很可能是在那里管他们的宴席的吃的喝的，因为你看他没有了，他第一个知道， 而且他怎么跟用人说话，你就知道他大概是管事的。那耶稣的怎么也去了，耶稣很可能是新郎的朋友被请去复习的，这个是很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加利利的迦拿离耶稣所住的拿撒勒不过三个英里的路，所以说很可能耶稣跟这个新郎是玩伴，从小长大的都可能的。所以那另外我想要特别讲出来，就是那个第三日，第三日这是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讲的。在第一日是作者约翰他特别写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天耶稣所做的事情，这是耶稣开始以弥赛亚的身份传道的前四天，通通清清楚楚的记载。那记载呢都是说作者约翰用不一样的情景、不一样的人物宣称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世主。到了第五天、第六天，他们从耶路撒冷附近走回迦拿，就是要两天的路。所以说第三天，这个是参加婚宴，就是第三天。这个换句话说，这个婚宴，耶稣来参加婚宴，是他开始做弥赛亚传道工作的第七天，这是蛮重要的。我们等一下你会知道为什么。好，那这个我已经讲了。那犹太人的婚宴在耶稣基督的时代是要庆祝七天的。你等一下也知道这是不是乱讲的，因为他们喝酒要喝120加仑到180加仑都可以有的，所以是很多的，他们的水是要那么多的哈。所以说他要亲友同乐是七天的时间。那这个七天的时间为干什么呢？是认识这个新人，祝福这个新人，然后接纳，让帮助这一对新人，尤其是新娘来到这个家，能够对这个家族的人通通都很认识，他的朋友能够很快的融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好的。那我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要了解我丈夫的亲人好像是很不容易的，可是如果能够相处七天，天天吃好的，大概是比较有容易的。那个好，可是呢就是在快乐的时候酒没有了。酒在圣经里面常常是代表是乐，或者是英文酒叫 spirits， 就是说你没有酒你就没有精神，你没有精神你就什么乐趣都没有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宴会不能继续了，就这样的意思。好，那在这里呢，就是不管是谁做错了，或者是一个意外，现在没有酒了，可是结果都是一样的，他乐不起来了，他要停止了。那如果这个是讲的一个婚姻，这个一个婚宴是七天，还没有到，可能就要半途截止。一个婚姻，我们是终身希望白首偕老，可是呢，你到了一半爱没了，我不爱你了，你也下不去，啊，这是一样的事情。好，就好像婚姻，好，我们再看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生两三桶水，这每一桶是二三十个加仑，六桶就知道可以算是多少水了哈。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去了。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摆到如今。所以说这里哈，我先解释一下，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就是说是犹太人的摩西律法，他们吃饭前是要洗，有一个特别的仪式，要洗手，客人要洗手洗脚的，这是犹太人的仪式。所以说这个平常人家不可能有六口石缸摆到那里，这个是一个特别为一个婚宴你才可能有这么多，你不可能有这么，所以说 也可能是他们去租来的，也可能他们甚至是在自己的犹太会堂里面做这件事情，都是可能的。所以说这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新郎的家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们是遵照神话语，神说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的一个家庭，连他的佣人都是一个遵照神话语。因为你看看他们的佣人，他就耶稣跟他说，你把他倒满水，你这120加仑或者180加仑的水是不少的，要去很远的地方舀，那时候没有自来水，要去舀这么多水来是一个额外的工。他本来没有指望说我现在已经给你盛满了，你现在怎么又要我去搞一遍，对不对？可是他愿意，而且他做得非常彻底，直到缸口。所以说佣人也都是非常的敬虔的人。好，那这里就是我们就讲到了哈，这个家庭都讲。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耶稣是把水变成比他们最好的酒还好的酒，他本来如果是乐100%，他现在可以乐120%，对吧？因为它是更好的酒，更多的乐趣在里面。所以说好，这个就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头一件神迹就是说耶稣基督开始做弥赛亚，做救世主的第七天，他前几天都没有做什么神迹，也没有做什么，第七天他第一件做的神迹就是恢复婚姻的美好，原来的美好。这个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他很在乎我们人的婚姻是不是幸福，他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那第二呢，就是说耶稣他恢复了这个婚姻原来应该有的一个荣美。什么叫原来有的呢？就是在这里哈，创造天地万物的第七天也有一个婚礼。这个地方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就是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开宗明义是怎么说呢？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是什么意思？他把我们一直带到创世的开始的时候，然后呢在这个创世的开始来了一个弥赛亚，弥赛亚来了以后，他在第七天有一个婚宴的时候恢复了婚姻的美好。那这个就是影射把我们带到创世纪的时候的第七天也有一个婚礼，那个时候神设立的婚姻是非常美好的，是我在这边讲爱情是自发热烈的。怎么说呢？是你看亚当，当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是说什么？亚当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很肉麻的，这个要到爱情到沸点你才可能讲出来的话，对不对？这是什么呢？而且这是自发，他一看见他不需要说哎呦我需要爱他，因为这是这要当我老婆，他不需要，他是自发的 spontaneous， 他就是爱他了，从他心里就出来了，就是这个，就是那个炙热的一个爱情。那为什么说那个时候的关系是亲密的呢？因为到头后来神说他们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赤身裸体不以为耻。这就意思就是说他们关系是很透明的，夫妻之间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我不敢让对方知道，我不想让对方知道，可以完全的透明，是最亲，中间没有任何的掺杂，没有任何东西夹在这个夫妻关系的中间。所以说这个是当初神造的婚姻就是这样子。可是因为亚当夏娃人犯罪以后马上就变质了，你看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来问他了，他马上第一是推卸责任，你给我的太太叫我吃的，然后呢你知道这个以后他怎么称呼他的太太吗？他前面是心肝宝贝，对吧？后面是夏娃，你知道夏娃是什么意思吗？夏娃是孩子的妈。OK， 是婚姻，这个爱情不再自发的了。 我要爱一个人，我们在学习，而且我需要天天在神早上在神面前祷告，主啊，你让我全部是爱他，我不是我不要让我有任何的批评他的心态，才可能走到有一点爱情的地步嘛，对吧？所以说爱情是没有了，然后呢我们亲密关系也没有了，犯罪了以后马上就要找个东西遮了，无花果还是不管是什么东西总是要遮着，因为什么？我有一些东西我不敢让人家看见，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婚姻都很痛苦，对吧？我们我们要爱一个人，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致死老我，我们才能爱得出来，因为就是亚当犯的罪。不过我们自己后来也走他的步子后尘，所以说我们才婚姻才闹到这个地步不可收拾。所以说我做一个小小的结论，那耶稣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也设立了婚姻，他来了世上，他不单是要救赎我们世人，让我们没有罪，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他也要让我们享受那个当初神设立婚姻是他给我们人最大的祝福，我们都没有了，他现在要恢复这个。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我必须要解释一下的，那耶稣为什么不认母亲？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实在是太伤人心了，要是我是一个妈妈我没有办法接受，对不对？那他为什么不说妈妈九妹要跟我什么关系，对吧？这个也好听多了嘛，是吧？可是他不能不这样说，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他降世就是要在这一天第七天恢复婚姻，他跟他有关的他必须要做，对吧？所以他不能这样说。那还有另外一个说法，他可以说我知道了，像那个康熙皇帝是吧，还是什么这批奏折知道了，这个也不伤人啊，对吧？可是他就捡着一个最难听的最伤人的话，为什么？那有些人姐姐呢就说了，因为他这个时候他在做这件事情是一个弥赛亚，是一个君王的身份在做这个事情。你看那个菲利普亲王在公众场合的时候也要向伊丽莎白女皇屈膝称臣的，这个时候妈妈是没有地位的，好像很有道理，可是不能满足我，为什么呢？你看这个，第一，他跟他妈妈说话的时候不是正式场合，就是他跟他妈然后几个佣人，可能还有门徒吧，就这几个，不是很正式的场合。第二，耶稣说这句话，母亲看你的儿子，是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他母亲的后世将来怎么样过日子安排的，因为他不能照顾妈妈了，他跟约翰说，跟他妈妈说，母亲你看，约翰就是你的儿子，他以后要照顾你。这个时候耶稣肯定是弥赛亚的身份，对不对？他还是称了母亲啊。那后面还有一句，他在十字架上还说了这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是谁啊？他们就是那些钉他在十字架上的人，他宁可自己被人家钉死他也不愿意伤人，他还为他们代祷呢。所以说我是想，如果光为这个原因，为了一个名分的原因，他伤害母亲，我也觉得不满意。那耶稣只说了两句话嘛，对不对？后面一句话就说我的时候还没到，所以说我就去查，我们就想啊，这个我的时候是讲什么时候？后来我就发现，整个约翰福音讲过八次我的时候，有五次都是我的时候还没到，有三次是时候到了，我时候到了。那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讲耶稣上十字架为世人赎罪的事情，就是他是那个代罪羔羊，他为世人赎罪的事情。所以说我自己的认为哈，是耶稣要表明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使徒行传讲的，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上人间只有一位宗保，就是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个 这个不是我自己乱说的哈，我现在先讲这个，至今仍有人把玛利亚当作中保。你看耶稣基督已经用这么重的手法让我们知道他上十字架这件事情，他救赎世人，他做中保这件事情跟玛利亚无关的，无关，不跟他相干，可是已经这么清楚了，到现在还有人说我跟玛利亚求求，他妈妈比较好，这是错误的，对不对？已经这么清楚了，人还是，那我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你知道在我们解经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你会慢慢的发现，当那个一个真理第一次在经文中出现的时候，如果人不小心要把它搞混淆的时候，神就会用很重的手法来处理这件事情。我就举一个例子，摩西哈，摩西击打磐石两次，神就说你不准进迦南。我们都觉得哎呀，神怎么这么严格啊？他击打磐石两次有什么了不起啊，对不对？可是他就不准他进迦南，你看神好严格。可是不是的，是因为如耶稣基督一次定罪，一次上十字架永远有效，我们不能够让耶稣基督重复的定十字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到几点啊？我要到几点可以玩？十分对不对 ？OK， 好，还有空。OK， 就那我再解释第二个例子。那个亚伦他有两个儿子，也是觉得神简直是太扫兴了啊！俩第一次设立祭司的时候，亚伦有两个儿子，他是没有分别为圣的，他就去献燔火，当场击毙，而且还不准亚伦哭，因为这是一个圣日。就是好像神，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原因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这个神很不通人情，很严格，事实上不是的，因为这些事情非常的重要。那你就会说了，哎，其实现在圣坛上面站着的有些是不是真正的敬虔爱神的人，不要说现在了，现在我不敢讲，免得有人说我在说谁。可是你知道在犹太人的祭司后来也有腐败的嘛，神也没有击破他，是不是？这就是原则就在这里了。在第一次发生的时候，神一定要把那个真理搞对，可是后来慢慢的确有人去 abuse， 去约限不做，可是那时候神是怜悯的，他的最终的审判是要他再来的时候。这是第一次发生的时候，神是特别的严厉，这是有我们知道过有这个例子的啊。好，感谢主，我这个讲完了，我可以进入这个我今天想讲的婚姻的事情。四位的婚姻怎么样变得美满？我们从刚刚学到的哈，第一，这个婚宴或者这个婚姻能够美久了变得越来越好的原因是耶稣在哪儿。如果耶稣不在那，你不管你有十个缸也没有用，对不对？酒不能变，水不能变成酒是没用的。所以说第一重要的是耶稣，这个新郎是耶稣的朋友，这是很重要，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他的确是有一群他的家人，他的工人都是很敬虔遵守神话语的，这个我不能说他是必要条件，因为我们不能说这个万能的神不能变几个缸出来，然后就变出那个把水变成酒，没有工人我也可以死无变有，神都可以。可是问题是在这里，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呢？我们该做的，我们能做的，我们的本分，神不会帮你做的。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算是必要条件还是非必要条件。好，那这个地方我就讲到呢，因为如此，我们在国外，我们在国外的人，我们不可能有个很大的家族。我们是不是在国外？那你为什么笑？OK， 哦 ，OK， 流浪到国外 ，OK， 浪迹国外 ，OK， 普通我们最好的一个地方能够帮助我们的。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们前上个礼拜才有一个婚礼嘛，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的嘛，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是我们在教有一个教会团契生活是很有帮助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玛利亚 先告诉了耶稣。这个那我们人跟神讲话都是 祷告了，对不对？他是去代祷了。这个我必须要说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因为就算没有人给我代祷，我自己告诉耶稣也可以啊，对不对？所以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可是另外一个必要的条件是玛利亚没有很鲁莽的跑去告诉很多人，或者是他跑去要指责是谁的错误，追究责任。这个我要解释一下，这个是必要的。因为什么？你想想看，如果玛利亚他知道没酒了，他就赶快去宴席里面砰一讲讲出去，那整个宴席那个人的信已经少了，搞不好已经开始走了，那就这个后面就没有结果了，对吧？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他开始指责错误，那就已经落实了你是这个婚姻是有问题的了。我就举一个自己的例子来讲吧。我们结婚是恋爱结婚的，那个时候是希望这个永远爱情这样子下去，可是呢十年就是情人又变成仇人了，那走不下去了。后来我来到神面前，我自己发现我第一个大问题做的就是指责错误。我就看见我们家我不幸福通通都是他的问题，你应该改这个，你应该这样，你应该多回家，你不应该少去实验室去。就是我就是天天我的精力集中在改那个人。我告诉你，你一开始改那个人，你就落实了你们是你已经自己心里已经承认我们婚姻不幸福，婚姻坏不好了。哎 ，What happened？ 怎么回事啊、？OK， 好，我不晓得怎么回事。OK。所以说这是必要条件。你问题来临了，你先去跟神说，看神要你怎么做。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这也都是真实的故事啊。有一个姐妹，她是做研究的，当教授的，压力非常的大。可是她的丈夫呢，要请你们不要猜测是什么，都是很远的人哈。虽然是真人，不是说在这里。她丈夫在家里面，这个教一些到她家来的学习的一些，就是主要赚钱是太太赚。OK， 那等到太太压力很大，常常很大的时候，她的父母在旁边就看得心疼了。也是好意，可是呢他就觉得已经忍了很久了，后来终于决定我们应该跟这个丈夫说你应该出去这个担起一点责任之类，就要说这样的话。其实他们是非常不是乱说话的人，是想了很久非常婉转的要把这个事情带出来。结果丈夫听了以后就离家出走了，他不是我这个话不好，他就是觉得很激动，就觉得我的确是应该说我应该出去打一片天，他就走了。他是出去打天下要去的。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太太已经焦头烂额了，那个这个要交这个 grant 了写不出来了，丈夫走了，小孩怎么管？所以说这个叫做火上浇油的困难。这好一阵子这个姐妹差点崩溃了。所以说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呢？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都是一番好心，可是有时候我们这个好心是帮倒忙的。我现在已经当人家的婆婆了，我就是很小心，我不要说我如果看到什么我担忧的事情，我第一个带到耶稣的面前来求神能够解决问题，而且呢我不需要当坏人。其实我现在跟我丈夫也一样，我如果对他不满意哈，我就去告诉神，要神去对付他，那我呢永远唱白脸，真的是很有用的。 OK， 好，不再举例了。好，那我们就这关键，所以说就是怎么样跟耶稣为友，我们就能够死亡的婚姻也能够恢复他的 爱情哈。这怎么样与耶稣为友呢？圣经有两句话我可以跟各位听。他说在启示录里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个是耶稣基督邀请你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这一点我今天我就不讲了。如果你有兴趣，你觉得有那个，欢迎你来找我，找我们教会里任何一位朋友，其实也可以，你来，我很欢迎你来找我，或者找丽夫，你信任的人都可以哈。这个我今天我就不在这里讲了。OK， 那另外一句是说耶稣自己说的话，他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所以说我们要做，你要当耶稣做你的朋友，你只要听他的话就好了。所以说我们要婚姻美满，我们就要照神的话来建造叫经营。我今天呢也是只跟各位分享一下怎么样照神的话建造一个婚姻，因为今天这个婚宴是一个婚姻刚刚的建造嘛，对吧？那至于婚姻怎么经营，刘那个一苗你在哪儿？在哪儿 ？OK， 这位姐妹哈，她曾经写过帮我们编辑了一个教会20周年特刊，上面有一篇文章是讲到我们怎么照神的话经营我们的婚姻。我要解释建造跟经营的不一样，就好像你要买一部汽车，你如果买一个最名牌的、最高级设计的、最好的材料造的，那个是它的先天优良，对吧？可是你如果经营不善，那个汽车还是不见得能够发挥它的所有的功能，对不对？可是你还要加上你要怎么经营，这两样都有了，你就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可是我今天我们就只讲，你如果想要看那篇文章，你可以找我们的音苗，我们还有好几本这个特刊，你可以去找他要好吗？好，那个怎么建造婚姻？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裸体，并不羞耻。所以说爱是结合的动机，因为你就是看到她，你那个爱就冒泡了，冒出来了，对吧？然后呢，是一个最亲密最透明的关系。然后这里后面是建造，神设立婚姻，他给我们的建造蓝图，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那我们一个个来谈。人要离开父母是讲到你结婚，你够不够资格结婚，你必须要长大成人你才结婚，结婚是成年人的事情。所以说你第一，你至少要你自己养活得起自己，而且呢你应该思想独立。我也是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知道有些我就讲个例子吧。有一个丈夫就说，我跟我太太不能商量任何事情，就连我们家夏天去度假到哪里去已经商量好了，我太太一个电话，她妈妈一说全部推翻。那这个太太就是还是个孩子嘛，她什么都听她妈的。可是这种你还没有长大，你不能够结婚的。结婚是要离开父母，你要自己组立一个家庭，而且希望你这个家庭慢慢成长到一个地步，你可以回过头来帮助你的父母。你如果老长不大，你父母将来指望谁呀？所以说生活独立离开父母都不是说不理父母不要父母，乃是要剪断你的脐带。好，那社交独立呢？社交独立不是说我天天躲在家里面我不要跟人家讲，不，完全相反，也不是烂好人，只要人家说什么我通通同意，这也不行。 OK， 那真正的努力的目标，这是我说他是努力的目标哈，我希望你不要以为你一定要达到这个和谐的人际关系你才敢结婚，那恐怕要到老了都结不了，那我的罪过就大了。这个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这句话对我帮助很大。 我现在回头想，我们家为什么婚姻这么痛苦，我就在这里上面失败了。我结婚的时候还没有长大，我根本不知道人际关系怎么经营。他说这个地方，所以说这个帮助我很多。他说什么叫和谐的人际关系呢？是一个人有能力走进另一个人的生活，分享那人的人格内涵，却不失上自己的本色。我自己心里想的我能够表现出来，而且不是吵架的方式，不是强迫的方式， OK， 而且呢不伤是我自我的本色或者个性，而且还可以发挥自己的恩赐，使友谊越来越丰富。就说我们中国人讲哈，夫唱夫随，我不喜欢这句话。夫唱夫随的意思，丈夫唱我就跟着就对了，我会不会唱的不要紧，对吧？反正我就跟着。不是的，神造的婚姻是两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恩赐、才干、个性，姓黄的跟姓冯的组成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有姓黄的人格特点、个性、梦想，有姓冯的人格特点、梦想等等，加在一起，我们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一个个体。这才是神造的婚姻的样子。那我要讲了，你知道，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说80%的婚姻问题就出在这一关，你有没有长大成人？所以我不敢，因为我找不到那个reference 在哪里了，所以我不敢乱讲，我就觉得大部分吧。所以如果婚姻有问题，现在回到这里来对付自己，看看把这些东西搞清楚，你的问题大概已经没有了。我要讲的婚姻是人际，不只是最难的人际关系，我觉得这是全世界最难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看，我如果要考试，我放100%的能力功夫进去，我就有100%的回收，对不对？可是婚姻不是这样子啊，婚姻你放100%的能力进去，投入你倾倒你的生命进去，对方不放，你还不是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你还要对方的配合，你们才可能有嘛。所以说这，我觉得这是全世界最难的事情，就是婚姻了。因为你还要靠着对方的改变。那后面一句是跟我们这些还没有结婚的年轻人来说的，你预备好再进去。我这是你知道，因为我没有预备好，我进去了，我差点离婚啊！要是不是神规定不可以离婚，我早就离婚了。那我现在回想，神给我配的就是最好的。我要到了这么60、70岁了，才开始慢慢发现，神配给我的就是真的是最好的。只是我那时候愚昧，我没有那个慧眼，看不见。好，这是第二，与妻子联合。怎么样与妻子联合呢？这是你选配偶的时候你要小心，这也是我希望。你这个已经结过婚的，你可以不需要想了。可是你没有结婚的，你没有结婚的人，我希望你仔细的听，你选的这个的后果有多严重。OK， 我们刚才讲了，你是为了爱他。OK， 你不是财产、什么学位、美貌，这些通通都不。我等一下会解释为什么。OK， 是因为爱。你如果不爱他，免谈。OK， 还没到时候。第二，你结婚的，就是你如果说我现在要跟你结婚，我宣誓在神面前要跟你结婚，你就是告诉对方说我要把你放在人生的首位，这不是我乱说的。你看这一句圣经哈，他说婚姻是神设立的嘛，他对于婚姻是这样说，他说没有娶妻的为主的事挂虑，所以主是你生命中的第一位。 OK， 可是你怎么样想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听到没有？讲给你听啊。 OK， 那下面 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么样叫丈夫喜。你如果照着这样做，你的婚姻就越来越美满，你的爱情就是像一坛老酒，越陈越香。第三，这个是你一辈子只能选一次，要至死方休。所以说，我跟未婚的说，你小心一点，你不要随便选啊。OK， 那我有人就会说，你这三点我通通都不同意。我这个我们现在都不是这样子结婚的，那我就跟各位谈一谈我自己肤浅的看法哈。我们现在用统计数字吧，我们都相信那个科学的。这是美国的社会安全的这个统计数字，他说再婚的失败率，离婚率是更高的。你如果第一次结婚，你40%要离婚；你如果结了第二次婚的时候，75%；你第三次再结之后，87%。所以说你的希望是越来越渺茫。我可能还有点时间说一下，我告诉你为什么。你第一个婚姻普通是你最纯洁的时候，而且你真的是全心，就是希望觉得别人婚姻都不好，我们俩婚姻一定是会很好的，对吧？你是这样的一个心，你全心的投入的，而且就你们两个，还没有小孩子在那里打岔，对不对？这是最容易成功的时候。好，你再婚了，你还有一个 X 在那个地方，你搞不好还有一个 kids 在那里，你的人生已经更复杂了，你还要让他在这个更复杂的环境，你那个简单环境你都不能够生存，你在那个更复杂当然是更难生存了，对吧？ OK， 好，我这就讲到这里。那另外我们可以想哈，这个我的时代是看梁祝的，我知道那个时候梁祝电影出来的时候万人空巷，我有个同学看了20几遍，他从头到尾都会背了，而且我相信这罗密欧朱丽叶铁达尼号在西方也是一样的轰动的，对不对？为什么？爱情，对吧？因为我们都想要一个那个真爱，就是那个死亡他愿意为我死的，对不对？而且不讲没有条件的。这几个婚姻的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通通是财富不在乎，跟金钱什么都没关系，我就是爱了你，对不对？所以说这是真爱，至少就有两个特点。第一，没有条件，所以说你不能说我的条件是你要高富帅，对吧？这个是有条件的，就不是真爱了。然后呢，那个人情愿给你舍命。其实我们圣经里是怎么讲的，是没有条件，是永不止息，对吧？爱是永不止息。可是你知道神对我们人是很恩待的，他没有让你永不止息，你就这一辈子我们都搞不清搞不通，对吧？如果你其实这是我当时想的，想要离婚，可是我想我如果一想离，我如果一离了，我就铁定了我是一个没有真爱的人，而且我已经铁定我失败一次，我身上有标签的，对吧？可是呢，你知道你我们人都想要追求真爱，没有人是傻瓜，你给他一个假钞，他给你一个真钞，不可能的。你可以骗他一天两天，你可以一辈子，当然是骗不成，对不对？你只有给人家真爱，你能够收获真爱。而且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没有真正的爱的人生是很虚空的，都白搞了，对不对？我们既然要搞，我们就搞真的，而且每一分努力都放在有积极建设性的，你搞那个虚的到最后一场空，何必呢？ OK， 那有人说我已经弄错了怎么办？感谢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我们都犯错，谁不犯错？世人都犯了罪，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我们只要来到神面前 把我们的过去摆到他面前，交给他，他给我们一张新纸，重新开始。所以说，这也是在耶稣里、基督里面永远可以重新开始。好，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我们婚姻的目标。啊，二人成为身体的一体很容易咯，对不对？我们都不要讲，大家都知道，就是为这。OK， 可是我要在这里再讲一些的，就是说，你知道二人成为一体，圣经有一些教导哈，是，你知道离婚这件事，那分居这件事，离婚当然是已经讲过了，分居这件事情是神不许可的。圣经里面讲，你除非为了祷告，暂时分房。而且两个人都同意才可以，三个条件，为了祷告，两个人都同意暂时分房，然后祷告完了还要再回来。所以说我就讲到这里，我不敢得罪人。所以可是你如果我们不照神的心意做，我们是站在滑地，站在很危险的地方。所以我又害怕，可是我又不得不说，这个分开太久是很危险的。这个思想的合一不是说我想东他就要想东，我想西他就要想西，乃是两个人都有个人的个性，对不对？个人的思考，我们一起是一个融洽的，而且我们有共同的目标。这个我等一下再讲哈，就是说不容其他人世界，我就说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婚姻出了问题，爱情降温，为什么？很多时候是，至少我那时候要离婚，是因为他天天，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不去跟实验室结婚呢？对吧？因为实验室夹到我们中间了，对不对？就是说不要让其他的事情，那有些人是父母夹在中间。你知道，如果你结了婚，你仍然把我跟我妈是我最爱的，你其实你真的还没有到可以结婚的地步，你还不够成熟。OK， 好，那第三是讲灵的合一，灵这件东西，我们就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对不对？使我们的灵苏醒，所以说这个灵这个东西啊，被苏醒的一定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认识主的人。他的灵才苏醒了，所以说神可以借着这个苏醒的灵跟我们沟通，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告诉我们怎么样走，给我们能力，这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说因着灵魂，夫妻两个灵魂如果都是苏醒的，神可以带领这两个人能够走一个共同的方向。因为普通两个人有自己的梦想，自己的方向，自己的爱好，一切都自己。所以说有些人就说，哎，我们家从来不吵架，他打他的 tennis， 我读我的什么，我看我的 soap opera。 可是这两个人跟不交集，当然不吵架。可是这不是理想的婚姻，理想的婚姻是两个人有很多有共同的一个目标要去走的，有共同一个使命要去完成的。这个东西是除非是有神在这里引导牵引，你很难走到合一哈。OK， 那这个我把它叫做琴瑟和鸣。什么意思呢？琴是一种乐器，瑟是一种乐器，夫妻两个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功效，你们各自发挥自己100%的功效。可是呢，你奏出来的是一个天籁之音。我常常喜欢用那个奥林匹克的这个双人的滑冰，很美吧？我每次看那个，我就简直心就恨不得自己去跳。当然我一定跳不好了。可是你看他们就是两个人，男有男的 strength， 女有女的柔美，他们两个不是一样的，他各有各的东西的。可是当他们两个配合的完美的时候，就能够震撼人，跟两个男的两个女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现在这是更精彩的。这个是神造的婚姻，就是这样子。清澈，那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让我们照着他的方法来经营这个婚姻，让婚姻更美满，让这个家庭教养这个家庭，然后能够 一起同心达到一个更高的理想。这个我自己觉得这个才是神给我们的。因为你知道我常常在想，看这些梁祝啊这种爱情电影哈，我觉得的确是很感人，我很羡慕这个爱情，就是说有人为我死很好对吧，就是说愿意爱我到一个地步，对不对？这是很美的，我很向往，我愿意这样做，我也愿意付这个代价。可是再想深了，我就觉得这个梁祝的这个婚姻或者是铁达尼的婚姻对我来说我不满意。他们充其量是蝴蝶鸳鸯派的，就爱了一场很轰轰烈烈，在永恒里有什么意义呢？对世界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这走了这一遭就这么一下子，就是自己吗？可是在神里面的婚姻，我们发挥我们的能力，我们可以造福其他的人，我们可以帮助其他人，我们可以祝福其他的人。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有一个永恒的价值的一个人生嘛，对不对？是一个有意义的，我觉得这个是更精彩的人生。好，我们做一个小结。建造婚姻美满的婚姻哈，第一，我们要离开父母，就是你要长大成人；第二，你要与妻子联合，就是你要小心选择，是一辈子只选一次的，而且你是要爱他，而且他是在你的人生的优先，比你自己先。 OK 啊，第三是二人成为一体，是一个目标，不只是身体的合一。而且我们中国人说情和情投意合，其实不见得要完全合啊。你的意愿不见得要完全合，你要在人生的目标上面合才叫真的合。因为如果你说我们家通通都是情投意合，我告诉你一定有一个倒霉的，他就是不表示自己嘛，对吧？那这种婚姻我告诉你是一个dysfunctional， 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这样说，这种如果说有一个人全部做，另外一个都不吭气，这种婚姻是没有完全发挥100%的功效的。可是这里我讲了，次序是不能错的，弟兄姐妹，你要先长大成人，再选择了婚姻，选择了一个终身的伴侣，有了盟约，你才能够进入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个。那有人就会说凭什么？那这个后面讲到这个希伯来书啊，是一节经文，讲到神在，事实上神在圣经里太多的地方讲你不可以行淫这件事情，就婚前婚外都不能的。可是我们现在我就时间没有了，我们就这样子，我就把它写到这里。其实你如果实在不满意，我们事后可以谈。 OK 好，那有人说我不试怎么知道？我买鞋子都要试一下的。OK， 我跟你讲哈，神造的身体是非常奇妙的，你不需要试，一定合。这个不是我说的哈，这是科学的发现，你自己上网去找，这是科学上面早就早知道的哈。OK， 那第二个我要跟各位讲的是，你是我用社会调查资料来跟各位谈一谈，这个试一试是不是最好最聪明的办法？你知道吗？他们调查你如果试过的更难结婚，更多的不忠，因为我本来也没有跟你说要怎么样嘛，对吧？然后呢，两倍的离婚率，就是比正常结婚的人两倍的离婚率，六倍的暴力跟伤害，三倍的抑郁症，两倍的精神混乱，就是神思恍惚啊，这种。我告诉你，我们姐妹们、女性们、女性同志们，在这件事情上，你选择试一试，其实是你最倒霉。OK， 那我们再想想看，哪一种人会选择？已经这么不好了，什么人还会坚持选择要同居呢？不想结婚的人嘛，他就想占便宜嘛，对不对？他不要负责任嘛，对不对？好，我就讲一个，你知道，如果有一只牛，你养一只牛，因为想喝奶，对不对？养只牛很辛苦啊，你要喂它，你要花钱， 很麻烦。可是你如果可以喝到免费牛奶，你干嘛要养一只牛？OK， 然后不敢结婚的人，这个我碰到太多了。OK， 一种呢是他自己，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嘛，我知道这个我选的对不对，我怕，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你还没长大成熟，还没有你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判断力，对自己也没有信心，所以说你害怕。可是我跟你讲哈，你这种错误的开始，你想想看你会幸福吗？你第一你自己还没长大，你是未成品的材料，你就想要去造一个好东西吗？ OK， 好，第二就是有一种我把它叫做恐婚族的人，我真的碰到很多了。有些人我曾经碰到有40岁的还不结婚，你问他想不想，他想，可是他就是不结。你知道后来我发现啊，有一种是什么呢？他从小，我就讲一个人吧，他说他爸他妈啊，从小就是苦，他们睡在一个炕上，爸爸他妈妈，他们爸爸妈就挎着他打架的，这样长大的。你想他对婚姻，他怎么敢结婚呢、啊？对不对？这是恐婚族。那另外有一种人就是被洗脑的，因为大家都讲嘛，什么爱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嘛，你自己也不去搞清楚，你就接受了，所以说你不敢结婚。可是这是我不要忘了，就是误以为。我们刚刚已经证明了，这婚姻可以更甜蜜，爱情可以像一坛酒，越来越香。好，那你说那我怎么办？我已经做错了，没关系啊，耶稣基督就是为此而来吗？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重新开始。好，我们就结束了哈，做一个复习。在耶稣基督里面永远有希望，永远不会太迟，只要开始。而且我们不管我的背景，我错了多厉害，永远可以重新开始。耶稣基督的血可以洗净任何的问题，任何的罪恶。好，所以说我们真的要建造一个美满的婚姻，造神的方法有几点。第一，你要跟耶稣做朋友；第二，你要有一个属灵的家，这样子他们可以彼此帮助，彼此守望啊。然后要有一些带导的伙伴，那带导还是很好的，神喜欢，神应许我们说，有人如果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我就给你应允了，对吧？所以说我们需要有带导的伙伴。然后呢，你不要忙着去告诉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不要就马上上电话了，或者是马上微欠。你知道人不能帮你什么忙的，真正解决这个婚姻问题的是主，先来到神的面前跟他倾心吐意，他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好，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感谢喜玲姐啊，我们在座的我看可能好多人都觉得有建造的机会了，是吧？还有经营的机会了啊，还有年轻的弟兄姊妹，还有建造的，其实好的开始是什么？成功的一半，是吧？我们这让我想起那个甘蔗跟那个雅文姊妹当时那个。